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课程方面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是要讲第890节的，算是第三段左右开始。阿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
平常生活有觉得有一大堆问题啊，然后有时候一堆朋友聊天啊，大家都有一些各自的状况。那我又看到赛斯讲的这个新年的志向，曹老师你是不是会背这四个志向？
反正我们下一节就要谈到了。
对，我觉得好精彩哦。然后过年嘛，新还算是新年嘛啊，1月18号，就觉得很棒。
是，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890节哈，
是。
然后一开始他是提到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它是一个叫做信息这个东西啊，然后这是一个有觉知的能量场所完成所形成的完形啊。然后呢，我们是上到就如意识单位那样，那些意识单位也以场或波或粒子的方式运作。
是，
我们上到这里嘛哈。
对。
那当然就好像你刚刚提到哈，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然后呢告诉你说你所看到的物质世界它是一个讯息，然后这讯息呢是意识单位把变成一个意义单位，然后以场或波或粒子的方式来运作哈。那我不晓得知识上我们可以理解啦，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哈，我们要把它真的了解跟认同，我觉得当然就是要花一些功夫了。那我先提一下哈，我这次到 CES 去，然后呢，应该是 Nissan 吧，我忘记，
消费电子展，
对，消费电子展哈。然后他那个车子，他就是在接你的信息，你脑中的信息，比如你开车开到你家附近，然后碰到邻居，然后呢，你想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要去超级市场？你只是这样想而已，你也没有讲任何话。你的车子前面不是一个很大的 bumper 吗？那 bumper 它是个萤幕，就会问说，比如说丁山，你是不是要去超市买东西？
哇，好可怕哦，读心术吗？
对，它就是从你的车子从你的脑袋里面去读你的信息，然后直接显示到外面。车子前头不是有一个 bumper 吗？就在那个很大的
bumper 是在外面啊。
对 ，bumper 它是是萤幕做成的啊。你如果要看照片，我等一下拿照片给你看。他是问你说，哎，啊，就是把那个那一句你想那句话就显示在外面出来。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信息嘛，你去想说，我们脑袋里面所动的那脑波，它会变成信息，然后信息直接就变成电脑能够去读它，然后直接把它显示出来。
哦，这个好厉害啊。
对对，
这个就是一种他心通，电脑他心通。
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慢慢已经人类大概慢慢会掌握到这个技术吧。
那我们就不能再胡思乱想，
其实
常常会胡思乱想啊。
在我们早一个年代的那鲁曼尼亚人，他们就是可以，就是我直接我怎么想，我就把我的信息不是用透过语言，不是透过说话的方式说出去，而是直接 pass 过去给你的。
我相信是有啊，但是能测得出来我是蛮惊讶，因为有些人说他有读心术，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电脑也可以读的话，那就变成人人的心思都可以被电脑读出来嘛。
那这样的话，赛斯在读什么鲁伯耶瑟的心或任何来的人，他根本没有跟他沟通，没有跟他说话，可是他的想法他都知道，所以他是以信息的方式，就是我们是以脑波当脑波就可以变成一个信息。
哇，太奇妙了。
对，所以很多新的科技有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仔细去看啦，但是它里头有很多很多新的科技哦，跟新的概念，你很难去想象它的发展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那人就没有秘密了。
是啊，
人家不是开玩笑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秘密吗？那这样就没有秘密了。
你看完这一节，你也会知道哈，是不可能有秘密的。因为当我对这件事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哈，他说所有 构成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意识单位全部都知道，不管是一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当然是由意识单位化成意识单位，然后变成他刚刚提到变成一个实质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全部的意识单位都知道这一章的后面一点。
这个真的很颠覆性耶，因为比方说一个小孩啊，他以前有些事不愿意告诉他父母，那以后就不可能了，父母就是很自然就电脑会帮他父母读出来。
是，那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群体事件吗？群体事件他也提到嘛，就是说他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他直接就在你的潜意识让你知道的，就是我今天我对你有什么想法哈，我对你有一个
以前还会说不好意思讲出来啊，心里对对方不太以为然，但是不好意思讲出来，以后电脑会帮你读出来。
他会在潜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他会直接传到你潜意识里面，你是因为根据这一章他所讲的内容，你看到后面一点哈，最后快要结束那个地方哈，他是跟你讲说，其实你的任何想法，只要他成的哈，他所有这种信息都立刻被那组成为物质实相的其他的每一个意识单位及在其他活动的意识单位所感知。他说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滴一滴，所以换言之就是你只要是制造出来的一个想法，它就会被所有的意识单位所感知。
啊，也是非常的有趣。
对，所以
就不用那么麻烦，还要讲话，都是大家都是他心通。
你有所感知，但是你有没有对焦？就我有没有对焦？比如说，我如果不对焦在这里，你有看到，等于是没有看到。
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心里
没有
的东西。
对，你所看到的只是你对焦的部分，那你看不到，因为他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很知道自己的很多想法啦，或者是我们的肉体取向，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组成那个想法跟肉体取向后面那个意识单位是什么。
非常有趣。
对。那所以我们上一堂课是上到这里哈，就是说现在有三个东西嘛，一个就是意识单位，好，那意识单位呢会形成意义单位，那意义单位呢它是物质宇宙的根，然后意义单位呢它是以场的方式、以波的方式、以粒子方式在运作，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看到的身体它是意义单位形成，那是粒子，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的、看不到的、哦、比如说，它变成一个波的话，思维什么的话，它也是意识单位所形成的。那我们看到是实体，不看到就是波。那粒子跟波都是意识单位的所作为的东西。那另外说，以场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牵围在我自己的意识场面，所以呢，我如果浇筑在这个场的话，那么我就只能看到这个场。如果我今天浇筑到别的场域的话，那么那个场也会为我所知道，但是构成的那个场，也就是个人的纤维、自我的形成，它仍然是一一单位所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实质的物质取向，所以他说以你们的说法，他们更接近物质取向。那意识单位变成一一单位，一一单位比较接近物质取向，好，然后一一单位造成实际上的物质。这是从这简单的几句话当中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了。所以他说呢，你们的模子已经定型了，他们的模子已经定型，就是意识单位所形成的模子，因为它接近物质取向嘛，所以意识单位所形成的模子已经定型了，那已经开始那些必要的特别的过滤的过程，而那将带来物质的形体，所以变成三个嘛，好，一个是意识单位，一个是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形成的模子以后呢开始一些必要的过滤过程，就是不是他的就不该是这样的，就他就不来了，好，然后就直接带来实质的物质。
哇，太好玩了。
比如说你的头发应该是怎样，那么不是该是头发的部分，它就过滤掉了。好，就好像你在画画或者是在它是个模子，对不对？那一般我们了解模子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塑胶成型机把一个东西挤压成这个杯子，好，那非杯子的部分它就会被过滤掉，是不是？然后是杯子的部分它就会成型嘛，所以因此它是用这种形容方式，就是把那些必要的特别的过滤过程把它变成物质形象，所以是一单位形成我们的物质，好。 那再来，他是提到说这些意义单位呢，意义单位就是电池能量单位了哈。这意义单位开始处理将助你们形成世界的那些信息，它形成物质，然后就开始去处理那些形成这物质世界的一些信息。然后他说，这个意义单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组合，以形成最微小的物质粒子前，真是有无穷的步骤。他现在在告诉我们，意义单位怎么去处理我们的怎么变成一个物，把信息变成物质了哈。那它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它先形成最微小的物质粒子，好，那这物质粒子可能就是原子电子吧，好，或者是量子。那此地发生的最伟大、最温和的拣选过程，就有些东西我要，有些东西我不要。好，模子的话，模子开好，对不对？那当然有些东西是拣，就要，有些东西不要嘛。好，比如说要塑造一个美女的话，那可能她的头发要多长啊，然后身体应该怎么样，跟男生应该是不太一样吧。好，它的拣选过程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如果你要变成金属的话，那就是有金属的这个组成方式。那变成水的话，可能是两个 H 一个 O， 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最伟大跟最温和的这个拣选过程，好。然后这些单位呢，在这些某个这个运作层面，把他们自己从更大的信息场中解放出来。假设说这样讲，你把它当作是做面粉好了啦，好，那你现在把这个面粉呢，这么一大块，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拣选以后，然后把它弄在模子里面，然后不要的部分弄出来的话，那这个做好的这个米糊，然后它这个米糊就从整个面粉当中就出来了，啊，单边的能量就出现了，就解放出来，以便专门化成各种不同的成分，啊，比如说作为一个叫丁山的哈，这个叫张大哥的哈，不管你叫作为是什么哈，那它就会变成不同的个别的成分，而那将容许无懈可击的适合你们世界的原子跟分子的产生。所以，什么东西产生原子跟分子？意义单位嘛。那意义单位它像个面粉一样，它就可以去组合成你认为的那个物体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就是它有一个信息场，所以它会过滤，它会拣选，然后把它变成那种样子，这样子。好，但是一样的组成成分，美女跟丑女都是一样的，都是意识单位所组成的。啊，那全部都是来自意识单位这样子。好，那再继续哈。他说声音变得非常的柔和哈。他说首先呢，再次的，你们有不同阶段的梦形象的假物质，好，然后呢，可以说呢，逐渐的哈，凝聚而变成实质上有生活能力的东西。好，他告诉我们说，就好像我们要做一个东西了哈，那我们一定会先做一个 prototype 就是先造成了一个出模型这样子，然后这出模型，反复的试验过以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可以生产，然后就交给生产线去生产。然后呢，他在做意义单位在创造物质的这个物件的时候呢，他是先造成一个东西叫做假物质，不太接近，不是物质的物质。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看到鬼的话，那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像，那啊飘，对不对？飘来飘去，那个就是假物质啊。好，飘大概就是所谓的假物质。好，那或者是幽灵，我们会认为它是个假物质，飘过来，然后可以穿过墙壁嘛。好，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在那个阶段当中，它是一一单位造成的，可是它在造成之前，它必须要先透过梦形象做一个假物质。所以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有人看到我们的梦形象，那个梦形象它其实是一个假物质，它是一个假物质。那可以说呢，如果你在做梦，那有人看到你的话，他们也会认为他碰到阿飘这样子。所以逐渐的这个假物质因为很稀疏嘛，对不对？然后开始呢就变成凝聚，越来越实在，越来越实在，然后就变成实体了。 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以为什么？我们在不管你是佛教也好，或任何宗教也好，都在讨论第一因，对不对？第一因没有办法讨论，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是哪个先产生哪个，而是它在梦的实相当中，在梦的形象当中，它以假物质先演你过了。好，它先演你过了，比如说，哎，这个这样蛋好不好？啊，蛋要大一点，蛋要小一点，啊，人要多高，人要多矮，然后假如说它可以一直长高像恐龙，哎，那个房子就很难盖。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形式，不断的去实验，去做 prototype， 然后呢，慢慢的话，哎，好了，就这样子，好，然后再把它凝聚，好，凝聚以后，你看像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那些材料也都是假的吧，好，然后当真的要做的时候，哦，比如说那你要盖成 Universal Studio， 那就要真的啦，你不能够实际上就只是那个假的东西而已嘛。所以它变凝聚，然后变成实质生活有能力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一段也可以去解释我们一般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个第一因啦，到底鸡生先生还是蛋先生，是男人先有还是女人先有，还是这个是什么，是应该是什么东西先产生，没有，它都是在一个梦的形式当中，它用一种模拟的方式，假物质的方式，然后觉得 OK 了，那它再把它凝聚。他说因为你们认知的这个物质跟物理学家所理论上的环物质当中有数不清的种种物质，物理学家我们知道的物质，这样讲我们的知道物质假设说是100啦，好，那现在物理学家发现一种黑物质环物质，那假设叫做负100，好，可是在100跟负100之间它其实有很多个不同的物质，比如它是物质形式80，物质形式20，物质形式10。所以他说呢，当我们在上一章不是念到一句话，当我们发生恐惧的时候，我们投出念相，对不对？那念相不是那个负物质，可是它也不是物质，它是介于物质跟负物质之间的有数不清的种种的物质。那有的恨恨很深，它所产生出来的物质形式就能够完全看得到。好，所以有很多所谓的淹死的鬼啊，哈，然后因为它很，所以你看到它所创造的物质还蛮真实，蛮接近物质的。
所以那个强度是很够强，
它强度够强。所以这样讲就是，我们有很多在学赛事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概念，就是你的物质，然后你做梦的时候变成一种类似像假物质的东西，可是它从物质跟负物质之间，它其实有无穷的数不清的种种的物质。那他用物质是用挂号，也就是说对他来讲是物质了，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一定是物质。那比如说像赛斯，他是什么物质形成的，你看不到他嘛，可是他明明看到你，而且他知道你，对不对？
而且他知道，他很清楚那个
对
珍跟他老公的一言一行生活内容，看的书他们通知道，赛斯通知道，真是太有意思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数不清的种种的物质，就单单这一点我可能就打破所有人类的脑袋了。你科学家你是怎么去想说从一个物质跟环物质之间有数不清的种种的物质，但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也相信是真的。
所以换言之呢，形体存在于你们所认知那些层面之外的许多其他层面，你以为的那个物质那个形体你们所认知的那个层面之外，有好多其他的层面，有好多的数不清的物质层面。好，在这个层面，在那个层面，所以，我上次不是在我们那个群体上面，那个朋友就提到一个小魔老师嘛，好，那我就提到其实他意识能够说低到极低，但是在每一个层面当中，他都能过去，因为他能够穿透各种数不清的种种物质。那当一个修行者他的很专注的时候，他能够上升到以非常实际真实的一个真实物质，然后他也可以慢慢往下跌到一个更轻的一个非实质物质的物质。那我也不能这样讲，但也是一种物质了。好，这个他告诉我们说物质本身它是有很多 layer 的， 很多 layer 的，就好像光有很多 layer， 我们是存在390到700纳米之间，红外跟紫外之间。那还有其他的层面是存在这个层面之外的层面，或这个层面之下的层面，啊，上下都有其他的层面这样子。啊，这又是一个我们平常可能你说你接受它嘛，那你也懂它，你也相信它，可是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你由衷的感觉啊？这个需要功夫了吧？哈、啊，好，他说你们梦中的形体跟你们的具体形式是一样的真实的，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活动层面。告诉你说是没有错，你有很多层面，有很多很多的层面。然后我们以为说好像我们这个层面才是真的，他说没有，你梦中的形体一样的真实，而且只是在另外一个层面。那所以为什么哥德尔会有一个定理，得诺贝尔的定理叫做不完全定理，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层面的种种状况，除非你到上一个层面去。为什么？因为就好像我说的，不然低音怎么产生？我在那边都已经 prototype 研究过了很多次，沙盘推演过了，然后哎 OK 了，我确定了，然后把它凝聚，然后变成更深的物质，然后它就到下一个层面去，然后在下一个层面去的话，它就在这个下一个层面变成真真实实的物质。好，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东西，是我这个部分是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做思考，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层面做这个物质的数不清的种种物质当中的这个层面的物质，我在做想象力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把它往上推到上一层一个较轻物质里面去形成。好，就当我在做想象力的时候，假如说我现在叫做物质100，对不对？那环物质是负100嘛，那我现在在100当中往前推一点，我可能到80那个地方，想象力是透过80的地方，我在那边思考，那有没有像他所提到的，真正的你的物质世界是梦世界当中先 prototype 完毕之后他回来的。好，那想象力就是这个做这种梦做的。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狄更斯的那个 Great Expectation 就是说的新年轻事项，他教你的就是这个方法啊。因为物质有无穷层 layer 的物质，所以如果你把你不要以现在这个物质为主要，你把想象力会在上一个物质层面，你在那边造成一个上面物质层面的一个思考，然后在上面物质思考之后，因为在上面物质思考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一个意识的形成，它会让所有物质层面的物质这个意识多了解那个物质形成，对吗？所以它会转回过头来变成物质，灵计化变成物质。好，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只是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看它了。因为赛斯的说法是四个东西嘛，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期待或行动，对吗？那这四个东西的话，当我们在用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其实你是牵动的前面的三个四个全部都跟着牵动。因为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它整个所有这个世界有的物质形式都会知道你在做的动作，所以因此你会有你应有的位置，那因此它会凝聚，因此它会往下投射。那赛斯在个人思想本质，他提到一个这样的观念，他说，思想，当然是会影响你的情绪，而情绪当它凝聚的时候，也就当你有个情绪，当它凝聚的时候，它变成鬼影式化学物质，也就是所谓的上一层的物质，然后鬼影式化学物质会变成什么电信实像，然后再投射过来，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你把这一段的这个文字跟你在个人思想本质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做一个比对以后，你就发现到说，原来物质它有很多 layer， 那我这个 layer 操作不了的时候，我可以在上个 layer 去操作。那事实上上个 layer 的操作不会比较差，因为你本来就是从上个 layer 凝聚过来变成这个物质世界的。所以他提到说，那梦中形体它一样的是真实的，一样是在另外一个 活动长椅的，它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环境，而相当令人想起在你们世界开始时的那个形式，是不是？我们世界开始的时候是先从梦体开始的，啊，先从 prototype 开始，是从比较比现在的物质轻一点的物质开始的，然后完成之后直接移下来的，啊，这就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他没有中间值，比如说猴子变人，啊，为什么没有猴子变人的中间物，没有那个中介值啊？啊，因为它并不是在这个物质实相当中造成的，它可能不断在演化，反而不断在上面那一层当中，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以为的物质，它其实跟其他的 layer 的物质层面都有相连，而且都直接有相关。所以那一边的话呢，它自己，比如说一个猴子想变成人，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它慢慢在梦的形式当中，它慢慢去演化，慢慢去凝结，慢慢去凝聚，然后慢慢去实验，到一个完全程度的时候，它啪一投下来的话，它就一整组的，就所有思考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种的一个密切合作关系，以及它跟它的比如说你控制它，你操作它，你怎么样，它都会完全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操作模式，而这个它在上一个层面先完成再下来的。
学了一点赛斯之后觉得很好笑，人家以前说你做梦啦，真的是他不止做梦，而且他做梦的当时他所想要的东西其实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活动层面而已。
中国人说圣人无梦嘛，因为你在那种低层次的物质层面，哦，就是比较轻的层次的物质层面，你还是都保持着觉知啊。所以他继续讲哦，他说你们及所有其他的物种在那时都是我所称为的梦游者。好，物质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物质有各种不同层次，那我们在上个层次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梦那个形式就是世界一开始的那种形体，而他们所有的其他的物种就是所谓的梦游者。当然梦游者对我们中文学中文的人来讲的话，梦游者似乎是一个精神病，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梦游者，我觉得他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精神病的梦游者，而是说他比较不具有形体的一个实质性，他是在其他层面，就好像梦的层面当中。那可是我们在梦的层面当中，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好实在哦，好，那也真的是多有感觉。但是那个东西因为它都物质化，比较没有像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物质化那么样的比例那么重这样子。那一样的，这个跟我们几年前的那个 Inception 那个电影，我想也是产生一个关联了，就是不同层次嘛。好，那假如说你看一些身心的书籍，他会跟你讲说，哦，你上第几层楼，那一样的那个第几层楼也是一样，是物质化的一个程度的差别而已。好，但是你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可以作用了，就算我们当时是梦游者，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作用了。那以一种方式来说，那个时候你们尚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使用我们的身体，我们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因为那个仍然是在梦体的状态，那物质身体还不够清晰了，但是呢，如果你是从一个清醒状态，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状态，我来看我作为梦游者，或者是我做梦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们会觉得很 confuse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梦的身体是可以飞的。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的，那我自己是好几次，我觉得，哎，我怎么从那里飞到那里？我想我应该是在做梦这样子。那有一次我是想说，哎，我怎么在天上飞啊？然后我想我要取得证明，那我就想说我要到公司去，然后从桌上拿一个什么东西。那飞到一半的时候想到说我没有带钥匙，真傻耶，就砰又回来了。就，但是我们在做梦的身体是真的可以在空中飞啦。我想这个已经听太多了哈，你自己有没有经验我不晓得，但是我自己是有的哈。然后这个 可以飞，的确是违反了空间，甚至违反时间。那你也跟陌生人交谈，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识投射很快嘛，你可能一投射都投射到日本去了，又到哪里去了？像我的同事就告诉我说，哎，他几年前碰到日本鬼，哦，他一睡觉就看到日本在一个日本人的房间，然后日本人跟他讲话。我说那应该不是日本鬼了，是你是鬼，他不是鬼，你投射到那边去，你是比较轻的物质，所以你投射到那边去，你看到他们或者跟他们讲话这样子。那如果你看超人七号的话，他跟你讲说，一般那些在精神病患，那然后都失去知觉的人，他们都挥到那个墙壁或者是树上，他们在那边聊天呢、啊，啊，对啊，然后他们都知道所有的他们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那些精神所谓的精神病患，他只是在我们这个物质形体，他有一些超越的东西，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他们有病，把他们关起来。
是，
可是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有其他世界的一种证明。
对，
所以他们的精神所谓的分裂，其实它只是有multi好几种而已。
是啊，那你看像那些得好几个这个博士的那个给华丽莎的那叫什么啊？
嗯哼，
杰瑞是不是哈、啊？那他在他的书上他就提到说，就说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看得到，可是这个人他看得到那医院旁边的一个袜子，那个角度是看不可能看得到的，所以显然他是飞出去嘛。那所以那个跟我们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是
啊，那如果你看那个阿尼达啊，
那这种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意识的某一个部分，就是看到了一个物质实体看不到的东西，现在的状态看不到的东西。
是啊，阿尼塔摩加里不是说他看到他弟弟从孟买要赶来啊？那他是怎么看到的？啊，所以他这种东西都要跟时间空间都违反嘛。啊，那像我们在第五册最近念的那一段，他就根本跑到远处于太阳系之外了。你坐太空船也没那么快吧？是不是？他一瞬间就过去了嘛。所以然而呢，以同样的方式，你们曾一度必须要学着应付两个东西，一个应付地心引力，一个应付空间跟时间。所以我们在念第五册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嘛，时间空间或者是说地心引力这个东西，假如说在梦中它不是实相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主要实相。我们有一个在讨论主要实相非主要实相，就有讨论到这个部分嘛，好，所以那个地心引力啊，时间空间啊，那个在整个意识常义里面，它并不是一个主要实相这样子啊。如果是个主要实相，就不可能说一瞬之间就跑到太阳系之外嘛。所以在一个物体的世界里面操作哈，我们学着在物质里面操作，它是要应付这些嘛，然后还要怎么样？就简单的呼吸，简单的消化食物，以及做现在视为理所当然一些生物上的操作。你看我们是梦体的时候，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身体，我们学了一个简单呼吸，简单消化食物哈，就已经是太足了啦，台湾话就太重了，意思就是很棒的意思了。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嘛，你看他，哎，我因为这两天我在整理照片，我就看到我那个小孙女啊，他第一次学会走路，从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就这么几步，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他现在可以到处乱跑了，对不对？那你就不会觉得他现在到处乱跑有什么？那像丁山，你从你一直走路过来的话，我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可是当时你爸爸妈妈看你开始会走路的时候，是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习在物质世界里面怎么去操作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操作我们简单的呼吸，会呼吸，然后消化食物啊，然后会操纵身体哈。在那个时候你们担当不起跟这样的身体太过认同，因为我们跟孩子一样嘛，我们只是会呼吸会吃东西啊，你不能太认同这样的身体，物质身体，一直到你学会怎么在它里面生活了。就好像开一部新车，虽然设备很好，可是你都不会用啊，那 Bluetooth 的音乐啊什么，你不知道在哪里开啊，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简单的操作开车就好了，可是到后来的话你会很熟悉它，然后哇那简直太好用了这样子。好，所以因此呢他说在梦中当这些新的身体跟地球取向的意识看见他自己精神性的在操练这个身体的所有部分的时候，其实生命的真正过程就开始了，是在梦中哎、欸，那梦中，然后我们在梦中，我们看着我们新的身体跟地球的意识的取向哈，开始在操作，那个时候，生命真正的开始，就是物质生命真正的开始，所以这解释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解释第一因啦、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不断的先开始就是操作一下。简单的呼吸，讲那慢慢去演练这个身体，然后跟地球的意识慢慢符合，因为原来的意识是不是意识地球取向的意识嘛，它是轻一点的物质，对啊。所以在所有这些背后是组成这身体的所有意识之聪明绝顶的理解跟合作，意识单位了。你看哦，我要让这样的一个肉体从梦体当中啊，梦游者当中，然后呢回到了物质取向来操作身体，它是所有的意识单位聪明绝顶的合作的结果，就是所有大家都参与来创造这样，这个背后是这么大的一个聪明绝顶的合作跟理解。所以我们的出生，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人哈、哦，那是多少是所有意识单位的一个合作跟理解来支持我们的，所以当然会有我心连心志向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因为你的存在就本来就被所有的意识单位这个世界的这个宇宙的一切的力量所支持着。然后他解释给你好给我们说，每个加入他们自己的信息和特殊的知识到身体整个身体的组织，然后每个都摄入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然你怎么去解释？哦，你会有这么多的智慧，然后有这么多的知识，然后这么多的理解，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像，我上一次提到的，有一只鳄鱼，它刚出生的时候，它只要一动，它就会被蛇抓起来吃，因为蛇没办法看到它，但是只要有动作，蛇就会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它一出生，它眼睛张开，它就知道怎么样去逃生的。好，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哈，它跟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跟身体组织的这个最特殊的知识，我们存在本身就已经给我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特殊知识。到我们身体组织里面，然后这个涉及的最复杂的一个关系当中，好，所以你会看到，鲁伯跟约瑟，本来是父子，后来变夫妻，或本来是什么关系，对不对？那一层一层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话，当他是出生的时候，他都已经知道所有应该演化的故事了啦。所以，因为身体效力的奇迹哈，是存在于所有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结果，而把身体以不具体呈现的其他层面做相连接。就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话，你真的会感动到哭哎！我们身体有这么多效力的奇迹哈。是存在于所有部分之间的一个结果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啦，而且身体跟不呈现出来的其他层面是相连的。好，我们刚不是提到吗？身体有物质有很多层面，对不对？那现在的物质层面哈，你以为它是单独的吗？它没有单独啊，你后面集成的所有的层面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嘛，你的身体跟不呈现的其他的身体其他的层面都是相连的，你哪有可能单独？你不可能单独了。我们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因为我们单单身体上的奇迹，你吃了多少东西，然后它要怎么消化，怎么样去分配，怎么样变成骨头，怎么样变成头发，哈，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智慧所有的嘛？还有就是 DNA 嘛，啊，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解释得更清楚，你的身体跟不自己呈现的其他层面的每个自己都是相连的嘛，是有这个智慧。所以呢，他说意识单位把他们自己变成一单位，把意识单位变成一单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然后以一种你可以称之为环形的方式哈，非线性的方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科学家也了解，它是一个类似像弦的东西哦，弓箭那个弦了哈。没有，国语不太标准哈。那
大家听得懂，没有问题。
弦的哈，那你看那个原子电子在跑的时候，它是一半一半出现，它要绕两圈才会到物质世界嘛。所以其他的部分它是在其他的世界。所以第一单位它是以环形的方式，不是线性的方式。原子电子在动的时候，它是以绕行的方式，而绕行的方式是有一大半是先在不在物质世界，另外一边才会在物质世界，所以它是以环形的方式。所以其实应该会比较接近螺旋式的，螺旋式的方式。你如果看过那个第五次元那个图片，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螺旋式的环形的方式不断在绕。好，所以在同一个过程里面呢，形成环境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居民，所以以那个方式来讲，他讲的这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灵魂体，同一个材料，同一个意识单位所形成的，所以有其形形色色的意识的具体显现，不只是一个行星级居民，而是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的完形。所以我们身上不是一个行星而已，不是跟它的基因，不是我们人类清洗式而已，而是带着一个整体有知觉的意识的完形。而它因为是以环形的方式，所以意识单位把它变成一单位，然后是以环形的方式创造所有的这个环境跟基因。而事实上它每一个个体都具有整个有知觉意识的完形。所以上帝真的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因为我们内心是住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完形。
可惜就是我们常常忘记。
对，对，不只是一个行星，也不只是人类的情绪式而已，而是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的完形。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住着一个上帝，不只是一个上帝，是一个整个全宇宙的有知觉的意识的完形。所以以那种说法，实体起相的意识的每一个部分，由其特有的观点来看实相跟经验，而其他一切似乎都绕着它转。比如说我身为一个人，我是用人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是没有错，但是我的内心里面其实住着一个整个有意识的、有知觉的意识完形。那我现在看只是用我现在的实体起相的这个意识，在看特有的观点或特有的实相的经验，那其他的部分是绕着它转的。为什么？因为其他的部分，我们不是有一整个有意识的完形吗？那永远都存在，只是绕着它没有被焦点而已。所以当你的意识方式改变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知道你自己，你也当然可以知道别人嘛。所以灵魂永生十九章他提到说，当你的意识只要进入阿华波状态，只是一小步之遥，你可以进入你自己的身体，你也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
所以有些人他不想要再回到地球来投胎，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就不喜欢玩这种大家的群体式的这种玩法。我们有很多价值，共同价值观，
不是你到任何其他地方都一样，
应该不一样吧？
不一样，你到其他的世界。没有到其他世界的任何一个动作，
梦世界就不一样了。
一样，它仍然是被群体，它全部你的任何东西。
但是群体价值观不一样啊。
不管群体价值观一不一样，所有你觉知到的东西，它都是一整个有知觉的完形，而只是其他的部分绕着它转而已。比如说你现在在梦世界，对不对？你以为你只是梦世界，没有，物质世界是跟着梦世界一起转的。因为总而言之它就是只有一个嘛，
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完形。可就像有人住在美国，有人住在中国，有人住在马来西亚，那
好， 因为
意识形态就不一样啊。
物质形式虽然不一样，它有层次上的差别。比如说到100的时候，它变成物质；然后80的时候，它可能在梦世界。但是不管你是在梦世界，在物质世界，它都是连在一起的，它是合一状态。
整个是一个。
所以在任何一个层次的任何一个想法，都被所有一整个意识形式所了解的。你到哪里都一样，所以我们在梦境可以知道所有其他人的想法，我们也可以起到所有的信息。好，所以反而越轻的实相，对物质的了解就更越透彻。好，你对未来的情况，所以它是其他的部分是绕着它转，只是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着，我现在在看这个电影，那我家有1000万部的电影，可是我现在在看着电影，那其他的电影都在我家旁边。我只是没有看而已。好，那如果说你今天关注的是红衣服，那你在一个地方，你说看到全部都是红衣服，你其他也看不到。
对啊，买了一种什么车，怎么满街都是这个车，以前从来一部也没看过。
所以他是以特有的观点来看实相跟经验，而其他一切都绕着他转，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虽然这个可能涉及一个比你们的常意更小或更大的常意，他举一个例子来讲，那么说岩石好不好？那岩石应该没有太多知觉，对不对？那对岩石来讲的话，你可被认为他们环境的一部分。岩石他以他的角度在看世界，而你是他的一部分，他只是不把你当作是一个他主要的焦点而已。好，而同时呢，你可能把他们认为，他们是你的环境的一部分。对我来讲啊，岩石外面很多，你根本不会在乎，你也不会想说你跟他说早安啊，去吻他一下，不会的哈，你也不会说去跟他谈感情，因为对你来讲的话，他只是你环境的一部分。可是对岩石来讲的话，他的交触点就是岩石，他知道所有其他岩石的变化啊。但是不管是岩石也好，是你也好，他都是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完形，而且其他的部分就绕着他转。对狗来讲，它只知道狗意识嘛，对不对？好，但是对狗来讲的话，叫做狗眼看人低嘛，它看你啊，对啊，以它的角度看你是怎么看的嘛，对不对？对啊，这样我想它的意思是这样了哈。那他这里提到说，实际上来讲啊哈。许多其他类的意识，虽然以他们个别的方式在集中焦点，比如说，岩石它以岩石的方式集中焦点，狗以狗的方式在集中焦点，对不对？啊，却比人对地球同一的性质更有所觉知。因为这个他已经不止一次在描述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动物它要死，或者是它被猎物所杀，他很知道它跟它是一体的啊，它跟它是合一的，啊，所以它。不饿的时候，他也不需要逃命，他一点不怕他。他被他吃了，他也觉得是蛮应该的，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那人家说那个，有一种比较残忍的方式，就是说蒙古人他们要吃羊肉，他们要把那个羊，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过来，然后让他在那边待3天3夜，然后才吃。那些羊会流眼泪。那既然他们愿意被吃，他为什么会那么难过呢？
人哈，只要是有不是人的，就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想要保护他自己的存在。他当然是知道
天性嘛，
对，但是他并没有就是挣扎或自杀或什么这样的动作。他也知道他今天要被杀，但是他并没有去自杀。可是像那个思琪，对不对？他妈妈只是跟你讲说，如果你要嫁他，我就不让你嫁，他就碰，他就撞死了，不是吗？这么一计划，他就撞死了。那人跟动物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她的男朋友看起来都很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买回来2部棺材，对不对？然后一稍微不注意，哎，他已经躺在棺材里面，把自己喉咙割破死掉在那边的。那这个东西哦，跟一般动物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动物可能会流眼泪吧，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对地球同一性的性质是有更大的理解，他们的合一的概念比较清楚了。
其实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够。
对。
所以很多东西呀，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不是说这样好或不好？ 因为人在走他自己要走的路，且以相当不为平常的知识系统所知的方式，也对所有其他的意识的价值完成有所争议。我们各自在做各自的，好，就是这个地球刚开始要注入人的时候，那么其他的意识各方面都了解，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来了，好，那所以大家对人走他的路的这个方式呢，我想他对价值完成是有所争议，不是说一定是怎样，只是说他赛斯在告诉我们说，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对那个同一性，对那个所谓的我刚念的那个一整个有知觉的意识完形，他们是觉知的，就是我认为其实都是在一种状态了。其实赛斯有一个说法，比如说老虎在吃羊的时候，他说对羊来讲是仁慈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致命一击，它根本在还没有觉察它痛苦之间，它的意识已经离体了，它在旁边在跳舞，好，
一撞已经把它意识撞开了，
对，并没有看到你所看到的说，哦，这样之后吃它，然后把它的肉这样撕开来有多痛，它其实意识已经离体了，他们也没有太多挣扎了，就知道就是这样子了，这样。
所以 Nita Morjani 也是说，当他在病床上，他的亲人都觉得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说其实是已经离体了。他觉得他妈妈为什么在哭，老公为什么在哭，他还问他们，你为什么那么难过，我很好啊，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状态呀，他觉得哇身体很好啊，我一切都非常好啊，
没有病痛，
没有病痛，
然后很快乐，
对啊。那钟祖辉他在上面的时候，他回去从50层楼掉下来，他根本觉得很好啊，更不想像我下来啊，是他不会说我很痛我什么的哈。
所以很多人不是那个第六感就是在演，那个人过世了，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过世了。
是，
因为他如果有痛，他就一定会知道嘛。所以很多人怕死亡，其实是因为怕那个痛。可是其实回来的人都告诉我们，根本不会痛。
对，对，不是，是说本来很痛，然后当意识离体就发现到说哇好舒服，好恩宠这样子，所以他说如果你记得基本上每个意识单位对其他的每个单位的位置都有所觉知，这是之前他就已经提过了，每一个意识单位对其他的每个单位的位置都有所觉知，那么换言之就是你今天在这里，然后就算在台湾的某一个石头，他也知道你在坐在这里，
不关他的事，他就不用浇筑在这里。
他没有浇筑嘛，所以他自己他的观点在看，但是他在潜意识里面，他是绕着他走，他是他环境的一部分，但是他并没有结重点，没有结置在那里。所以他刚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石头是绕着我们走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去注意到他，我们是一起，我们是专注我们自己。那石头来讲的话，他们也是在他们的意识当中看着他们的石头群。可是呢，我们对他们来讲，我们也是一个附属在旁边绕着他转的一些东西，好，那所以这样讲的话，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一个意识单位对其他的意识单位的位置都有所觉知，或者是说，应该讲说有任何改变的话，所有的意识单位也都知道那个改变，这个真的很像量子力学了，量子纠缠，也就是说。每个意识单位对所有意识单位的改变都有所觉知，每个意识单位对其他的每个单位的位置都可以知道，而这些单位形成所有的物质。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怎么会不了解呢？所以他这里就这样问耶瑟，他说：“那么如果你稍微用一下你的直觉的话，就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根本没有秘密嘛，哪有什么秘密嘛？”那因为不论什么人获得什么样的知识，不论任何人得到或累积什么样的经验或情感或一切的一切，不论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科学，这些信息都立刻的被那组实质物质的每一个意识单位或在其他的活动的层面所感知，所以其他层面就是不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好高兴，或你爱了一个人你好很喜悦，那所有天下的所有的就是物质单位都知道。那佛经上有一个描述方式，就是什么天人阿修罗啦，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知道你的状态， 所以佛陀在讲经的时候都会描写说有多少天人阿修罗哈，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过来。为什么？因为你的任何的认知、任何的科学的改变、任何的情感的变化、任何一切一切的信息，他说你用直觉就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
大家都在敬受奉行。
对， 对，所以某个角度来看，你今天如果真的有想法的话，你要家有必着，想知千金，我要藏起来不去使用的话，明天人家就发明的啦，你知道吗？我有个新的想法，我就要勇敢努力去实行，如果没有的话，那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你的声明是什么，你对你的人生的声明到底是什么，你声明什么啦。如果说我觉得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还不行，那当然就不行嘛，因为所有的意识当然都知道你不行嘛，对不对？我说我现在还不适合怎样啊？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全部的意识单位都知道啊。
那可这个不知道的本身，或这个觉得自己实力不够的这个感觉的本身，不也是正常发生的吗？
那一定跟你的信心不足有关，因为他不是在一开始。
信心不足不也是正常发生的吗？
也是正常发生，但是他告诉你一开始他就跟你讲说。你的物质的取向是全部的所有的意识单位全部用各种智慧全部在你身上去形成。我再把那段念给你听啊，好，就是那个你今天能够当一个人的那个部分，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它其实已经被最有智慧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所造成的。
所以您的意思说，想到什么就去做就行了。
对，
不用。
那些背后是组成这身体所有意识单位之聪明节点的合作跟理解跟合作，加入什么呢？加入自己的信息、特殊的知识到这个身体里面，而涉及最复杂的关系。所以你今天所要的任何东西，它其实你只要这样，你只要有一个想法，你努力去做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所有的一切都会跟着你走嘛，因为那个你是一个整个宇宙在看事情的一个角度，那你怎么看？所以你的人生是你看自己跟你看世界所造成的嘛，你怎么看你自己，那么你的世界就是什么？因为除了这个，难道还有其他的吗？我怎么样感觉这个世界，那就是我的感觉，这个感觉之外的其他的感觉你感觉不到嘛，是不是？呀、yeah. ，
是。
所以因此，你那个问题是说，当我有一个想法，而我用这个想法很坚持去做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力量跟所有的一切的支持，它就会跟着来嘛。因为那是绕着你走的，因为整个都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整体，整个宇宙意识都在我们身上的。那如果你今天不做，那不做的话，那当然别人。这个想法你不可能留在你心中，它会在别的地方展现出来嘛。我刚看到哪里去了？
无论那些意识单位的形成的是一块石头、一滴雨滴、一颗苹果、一只猫、一只青蛙，或者一只鞋的形状，
对，都是原子电子所组成，也是集成在转成一单位，然后变成物质实相的意识单位。所以你看到、就算是一块石头一滴一滴，它仍然是由全部的意识单位所创造而成，它就整个就是一体嘛。那个 oneness 的概念，在这个地方它是说得很清楚。那对其他的物种来讲，他们知道是 oneness， 只有人他有自我很强，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 oneness 嘛。所以你们所具有的是一个已既显示及未既显示的意思。所以当你说我不行的时候，那你也许看到你的已显示的意思，可是你没有看到你未显示的意思。那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组成这些东西，它除了像你们具有的是一个已经显示跟未显示的意思，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吧。Yeah, 你可能是个大笨鹅，可是后来变成莎士比亚，你不晓得的。Yeah. 但只是相对来说，你并不感知物体的意识，因为它不会对你显现。所以我们呢， 可能知道我们的已经显示的那些意识形式，我们就会说啊自己怎么样，那可是未显示的意识你并不知道，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那个未显示的意识，你不晓得物体的意识，因为它不会对你显现，对啊，因为我们你们的活动范围要求有界限来框起你们实相的层面，我们很在乎现在这个层面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都不知道其他层面，所以为什么所有的教导都告诉你说，如果你自我稍微放松一点点，你把自我稍微放松一点，对自己的关注稍微放松一点点的话，那么你当然就可以知道其他层面了。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赛斯说呢，好像第五册嘛，他提到说我比你们清楚是因为我根本不摄入你现在这个状态，所以我很清楚，如果你们不摄入，你们也会很清楚、
啊。就像我们看蚂蚁在搬家啊，在干嘛、啊？哇，好清楚哦。
对啊，因为你没有摄入那个层面嘛。好，但只是相对来说哈、哦，是这样子的哈、哦。你并不感知物体的，因为它不能显现，因为你的活动范围要求有一个框架来框住我们自己，所以你们所有的制成品也是源自梦的灵异，显然他们最先是被抽象的构思的。而以相同方式人造出他最先的工具，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它的所有的制品它是先来自梦的灵异，那一样的情况吧，连我们人的出生就是先从梦的灵异里面先构思到一个程度，从一个非物质的物质，然后凝聚才变成物质嘛。好，那现在话要说回来，就是那创造力不是从抽象构思来的吗？那抽象构思它就是梦的灵异啊。我要怎么盖这个房子，我要不要先构思一下？好，那这些构思它其实从梦的灵异来的嘛。那以相同的方式，我们是先最先人造出它最先的工具哈，然后人天生具有所有那些能力，给予他特征的能力，以及那些以你们说法善待发展的能力。所以会不会你认为的不行是你善待发展的那些能力？好，并非他到现在还没有用到他们，而是你们所认为的文明之联系性的主线上他还没有关注到他们，所以是你关注在什么地方。假如你一直认为说啊，我就是没有办法怎么做啊，或者是找到好工作或什么的话，那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关注在他们那个上面。所以有关那些能力的暗示，永远在梦中、梦境当中、在艺术当中、在科学当中，甚至在科学当中出现，宗教科学哈。所以那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一种能力的暗示，来自梦中这样子。所以艺术、宗教、科学的一个伟大成就，它永远是在梦境当中把那个能力先有个暗示，然后产生出来。所以他们出现在现在的政治跟商业领域里面，却是作为大半未被显示出来的直接的背景，而大半被忽略掉了。创作的基本原理它就是构思嘛，它就没有真正在物质世界上显示。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我一直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因为思考你很难抓，思考的话你说我很多人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哦、我不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想法。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你自己看看，就算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你想法还是不断出来，你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你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你不会用它，对不对？
是，对，而且有时候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能实现的，
对，
所以不敢讲。
对，这是想法的。那感情绪的话，那情绪跟想法是有关，可是有时候我们说情绪是真的情绪，还是由衷的情绪，还是说你装出来的情绪？好， 到时候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比较能认出自己的情绪。可是想象力本身哈，它比较容易移动，因为想象力容易移动到比物质更轻的层面，然后它会在梦的层面当中，以直觉力的方式表现出来。那这个东西，我们常常是会忽略掉。那所以你去想哈，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不管你是给自己也好，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家人也好哈，其实你要他的是什么？要他的是信心跟想象力的产生嘛。让他能够去构思，啊，因为他如果能去构思，他的直觉力就会被开花嘛。那当他有创造力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他，或不用担心自己嘛。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正途啦。好，我们继续哈。他说，人的梦一直给他一阵动力、目的、意义的感觉，并给他形成他文化的素材。所以你认为动力从哪里来？动力从想象来，从梦境来。好，人的梦给他动力、目的跟意义的感觉。
所以就是要做梦。
对啊，要梦想，要有梦想。好，因为梦想会给他动力，会给他意义，会给他目的。好，然后变成一个文明的素材。好，然后世界的真实历史即为人梦的历史。我们是梦出来的，因为他们对所有的历史性的发展多少要负责任，所以以前的人都会用占卜的 oracle 或者是甲骨的方式啊，然后去知道说怎么样，或者是这个梦中出现什么景象要去解梦，对不对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梦对农业的发展负责。对工业、对国家的兴亡，甚至对一个国家的光荣或一个国家的毁灭负责。所以梦有多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上个层次为物质化前的 prototype， 好，它是一个雏形。那它对工业负责，对国家的兴亡负责。所以你们目前科学的进步，一直可以追溯到印刷术的发明，到爱迪生的发明，那个都是梦中灵感的直接显现。但是如果呢，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是真的，那么很显然的，当我说你们的物质世界是源自梦的世界，我必然是指通常对梦的一个实相的定义非常不同的东西，哦，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梦，因为梦它是一个实相，是一个世界，是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是到一个比物质更轻的一个世界里面，物质世界里面，那这个东西叫做梦。刚刚已经提到的哈，从物质世界到反物质世界当中有好多的层次，好多的 layer， 好多的实相。那梦实相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接近我们的物质实相的一个实相。好，所以梦的物质世界是源自梦的世界。所以再次我选择用另外一个用语哈，但我必须要强调每个人跟那个实相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个实相的确是发生在你们所认为所认作的一个梦境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跟我们在梦中的那个实相是有关系的，只是我们真的在梦中懂都会忘记嘛哈。那所以那个比喻将助你们直接了解，像痛苦啊、贫穷啊这个的存在，可以的，好，那像痛苦啊、贫穷这种存在哈，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因为他现在梦当中先产生出来，所以你实际上的经验是变成这种样子，啊，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对大自然那些似乎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那部分，哈，啊，有所理解，啊，或对一边是一个有报复心的神的处罚行动，另外一边是一个邪恶力量的胜利的情况，都有所理解，因为它就是一个 prototype 在梦中先发生的，然后实际上搬到物质世界而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只是个人的位置都知道，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一个思维方式，以及在这个 整个戏剧当中的角色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他说不过呢，暂且我们从开始的故事里面，我们仍然有一个时隐时现的一个间歇性的宇宙，以那个说法它逐渐的显现较长的时间。就好像一开始是说刚开始从梦的世界嘛，然后好像有好像没有，可是慢慢的它就加强时间了，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慢慢就变成实质的身体了。好，所以你们在一开始真正的有的是没有形体的意象，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梦体，所以没有形体，只有意象，只有 image， 所以 imagination 应该是在学赛斯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想象力，因为本来就是没有形体的意象，这意象他写 image 应该是有没有形体的想象啦，好，然后慢慢采取了形态，就好像灯光的这个散射一样，连宇宙都是散射的嘛，这宇宙是散射的啊，我们知道原子电
闪闪烁烁，
对，闪闪烁烁，这样闪闪烁烁，而后稳定成型，未完全物质化的形式。然后呢，我们这里这些采取了你们现在认为的形成物质这些东西的所有的特征，我是我，你是你，互相都好像不一样，但事实上它都只是 image。然后 image 让它成型这样子，所以当这所有一切都发生的时候，在你们这一端，意识负担起更多特殊化倾向的更大组织。我们这边的话，是不是这个物种产生另外物种，什么科什么目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算到菜市场去买菜，都有一千好几百种的菜啊。买个虾子有各种不同的虾，它会越来越特殊化嘛，哈。但是在另一端呢，意识使自己从较大的活动里面挣脱出来，以容许这些特殊化的行为。这两端呢，一种的话就是越创造更多嘛，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越容许他们的一个特殊化的状态更多。啊，有的人。有某种很强的能力，有的人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能力，他就更容许这些特殊化的表现这样子。所以呢，他说再次的，所有这些意识单位以存有的方式运作，以粒子的方式运作，以波的方式运作，或以动力的方式运作，所以我们不要被骗的啦。所以以那种说法，意识单位对时间的经验。而非其反面，意识是形成对时间经验，就是我有意识，所以才有时间。那时间也是越来越长，那物质好像大爆炸一样，越爆炸越多，那物种是越来越多，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什么大爆炸，就好像荧幕打开了，然后电开始了，所以越走越远啊，但是它仍然是在那个 program 里面的。所以时间的形成是意识形成的，当你思考时间才有，你没有思考时间就没有了啊。然后到这里这一章就结束了，所以很短的一篇文章里面，但是包括好多的信息，也都是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其实物质层面它真的很多，不然的话赛斯进来为什么我们的墙打不住它，因为它的物质层面很不同啊，呀。但是我们看不到它，但是它的智慧却可以，不会比我们没有智慧，比我们有智慧太多了，对吧？
它就像我们在看比我们小的生物这样，看得清清楚楚。
你只要在上个层面都看得很清楚了，就好像很多通灵人一到了越往另外一个次元的时候，他的往下看他就清清楚楚了。
有点像一个四年级的学生看二年级的，他看得清清楚楚，你什么地方不会，你什么地方会，你是怎么想的，他真的是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
了。是。
所以这一章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 有空的话再把它仔细的去念一念，几乎每个字都很重要。好，
好精彩、哦。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觉得你有时候也是要精读啦，像我们清理事件这样子哈、哦，比较宏观的去读哈、哦，都有好处啦，对啊。好，那谈一下注解哈、哦。目前这个题目包括像琼斯镇伊朗架构一跟架构二这个话题哈、哦，因为在这个群体事件里面开始谈架构一架构二的话题嘛哈、哦。然后他说今早提到一个有关人类生殖的另外题目叫做精子社区哈、哦。那精子社区他提到说2亿到5亿的受孕时没有以卵子达成接触的精子所扮演的角色，他说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面，所有的精子之间必然有一个更深层的生物交流，不只是我们认为的好像最适合的精子才会受精，而事实上是有更深层的一个生物交流，是大家认为应该怎么样的话哈，它是一个意识共同达成的结果，它是一个整体的整体式的。那我想大概就这样子，就有很多生物层面上我们真的不了解的事情，因为它是在上一个层面在操作的。好，那这一节结束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Kitty 有什么想法吗？
八百九十节，真的很多很精彩的形体存在于你们所认知的那些层面之外的许多其他层面。我们梦中的形体和具体形体其实是一样的真实，只不过是在另一个活动层面，然后组合着身体的所有意识单位聪明绝顶的理解和合作。然后就说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层面，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层面，这就是查老师您以前常常讲的对生命的信心。
对，因为你知道的有意识的部分跟你不知道的无意识的部分，现在问题是说是以你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你的有意识跟无意识的层面都会帮你忙嘛，因为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对吧？
是
啊，那因为我们的身体都连着其他的层面的身体，所以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所以生或死，或者是他提到说啊生病根本就不是被病毒所害，是你有这个意愿啊，那只是运用它当工具而已，
是人有这种需要所以才会产生这个事情，
对，
这事才会发生。所以也就是说生病只是另外一种化了妆的
状态。去整理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那你是怎么来看你现在的人生？好，我今天假如说刚才这个是真的话，你真的跟不会想到什么安不安全的问题，你也不会想到说是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是你可能会迈开脚步尽量的去想象去创造，因为你的任何想象它就立刻在其他层面产生 prototype 嘛，那个地方一旦凝聚以后，它就你要加深它就变成物质化了。
我觉得我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我明明知道，比方说我们今天早上读书会在讨论一本书，就呢长日将近 Remains of the Day， 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新科得主他所写的石黑一雄他所写的一篇小说，他写一个英国的管家，他为了他的尊严，为了他的责任感，他把他自己的父亲过世的那个时刻，他本来可以选择陪伴他的父亲，可是他选择去工作，然后让他父亲在没有他陪伴的情况下自己过世了。然后呢，他这一生有遇到过一个所谓的真挚的爱的对象哈，对方也很爱他，他也很爱这个人，他们两个是真的是那种心心相印那种，可他放弃了他的爱情，因为他想要好好的做这个管家的工作。那然后呢，他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呢， 他就说哦，他有一种失落感，他也曾经心碎过，但是虽然他有也有悔意，但是他就这样过了一生。那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是，有的人就觉得哇，他这样好棒，就看每个人的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每个人的价值观就显现出来的。有的人就觉得本来就是责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啊，那有的人就觉得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有的人觉得父子关系、亲情的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那有的人觉得是哦，爱情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那我当时的直觉反应就是，哇，他为了他的一个价值观，为了他的一个观念，选择了这样的人生。那我当时讲的话是说，如果他感觉到自己的情感需要的话，他的晚年可能不会那么后悔。可是我后来就又想到，这就是他的选择，他就是要过这样的一生，没有不好啊，连失落跟后悔也是他要品尝的滋味啊。那既然人是觉受的品尝者，我们怎么选择都是很好的。那尤其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更不需要来后悔自己的一生做错过什么事，对吗？
我觉得整个事件当中就只有那个后悔那个部分需要讨论，因为没有需要后悔嘛。
可他就是因为他错失了他的爱情，错失了他的亲情，然后当他空虚的时候，所以他的能量比较低的时候，或者他被原来那家所谓的他的主人解雇的时候，他就开始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空虚。
对，那他主要的学习场所可能就是想要好好去完成他的工作，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的人，所以你说他是心心相印，可是心心相印跟他的工作相比的话，那心相不算什么，
因为他的价值观做了那样的选择。
对，就好像对思琪跟他的男朋友来讲的话，他认为说爱情比一切都重要，所以你不要让我叫他，我一头就撞死。你看那林大义说，哎，你结婚，那好了，我就死了，然后他就立刻就死了，对不对？所以对林大义来讲的话，爱情可能是他一切的事情，
对，唯一重要的事。
对啊，那对那个男生来讲，他就是爱那个女生，你死了，好，我跟着你死，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对吧？但是这很可能不是其他大部分男生的一个价值嘛，所以每一个人的价值不一样。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觉得说，在我们在学赛斯，唯一需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任何时候就肯定你自己，接受你自己，
不论你选择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批判自己。
然后其实我们生活的一切情况，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对，首先你是自己选择嘛，再来就是有很多是内在信息，对不对？那我们接着说他怎样后悔怎样的话，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观点，以新的一个价值观在看他的人生嘛。可是他的人生是他自己决定的、啊、
可当他感觉到痛苦的时候，
唯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部分嘛，就是你当你真的肯定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痛苦。
那可是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经历过痛苦的感觉，
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跟那个其他的情况做比较，如果今天不比较的话，就不会产生那种，比如说
活在当下的话，
我现在是这种状况，那我去比较说，那如果当时找那个心心相印的男生的话，那也许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结婚以后两年就离婚了呢？对，你也不晓得啊，你怎么知道结婚之后然后大打出手，然后甚至被配偶杀了，这么多的事啊，是不是？所以这东西就是很难说。哎，说那如果说我选择怎样，问题是，这就是你过的人，你的人生就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曹老师，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一切内容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对，
我们的内我选择的，所以从父母开始，从投胎开始都是我们自己选择。
对，
但是选择也还是来自你的信念。
对，
你的信念会影响你的选择。
对，但是信念也是，信念也是来自初始信念呐、啊。
信念也是我们选择的嘛，对不对？我选择要有那样的信念，应该
是会这样子
选、
信念也是初始信念，也是内在的信念嘛，所以你会有这个信念，那这仍然是选择。所以你看《个人生命本质二》最后一章，它的结语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任何时候去肯定你自己，去爱你自己，去接受你自己？因为你不接受也没用，因为已经发生了嘛。对、那接受以后就没有那个所谓的不平的现象嘛。你说，哎呀，如果我不去这样认真工作，可是问题是你就是认真工作啊，你就是想这样做啊。那如果你跟其他价值观相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好像在失落，可是如果不比较就没有失落啊。
对，那 那很多人很同情林黛玉嘛，因为贾宝玉跟薛宝钗在另外一边成亲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潇湘馆，他就等于不但绝力，他就等于是病入膏肓就过世了，对不对？那很多人很同情他。可白先勇有一个说法很好笑，他说你能想象林黛玉跟贾宝玉结婚之后生了小孩，然后尿布奶瓶，你能想象吗？真的不能想象。所以
他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看
嘛，所以这是他选择的，就是很自然，
对啊，
就有这样的结局。
对啊，贾母他也是这样。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要不要用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续剧，就是个故事。我的意思就算他真的在人世间发生的哈，他也是编好的故事嘛。所以今天他不是在提到说，这样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人是在痛苦当中受一些不幸的事情当中，因为他是在一个剧情里面嘛。今天如果这个剧情一点都没有起伏变动的话，真的有人会看吗？真的会有收获吗？不会。
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哦，就是希望能够解脱痛苦嘛，对不对？很多人希望能够解除痛苦。
对，假如我们不把它当作是这个角度，因为你看赛斯在解决痛苦或者是延长生命或者他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嘛，包括曾罗伯兹，对啊，他五十几岁就死了嘛，对不对？比一般的你不能用这个标准来看，因为除非你用一个创造性的角度来看赛斯资料，那你才能够了解
他的选择嘛。那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对对，比如说像林黛玉好了，他很高兴，他觉得说哇，那我那个林黛玉会娶我，所以他很高兴要去散散步，对不对？去散散步的时候，居然碰到一个叫傻大姐的在那边哭，千年也碰不到一个人在那边哭，然后这个哭的原因又跟他有关，又把他最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信息传给他，不然的话你碰到任何人这个信息你都听不到，对不对？
对呀。
那所以他就是戏剧嘛，他就是一个最巧妙的安排。
可生活里，因为如果您刚刚讲那个 Jeremy Hayward， 他给那个凡妮莎的信啊，给他的女儿的25封信里面，他就讲了一个东西，他说天下所有的巧合都是有意义的巧合，灯突然灭了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是啊。
对呀、
啊。是啊，所以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林黛玉的一个角色真的刻画出来，像个林黛玉嘛，对不对？要把贾宝玉的角色刻得像贾宝玉嘛，因为除非用这种方式雕刻。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塑造这个角色，所以他这里今天的课程不是提到说呢，他更注重他个人性的表现啦。你没有办法说一体的，大家哦，出生以后呢，所有的人都健康的不得了，然后所有都有东西吃，然后一切都活得最好，然后最有道德，各方面都很好。那这样每个人都过同样的这样的一生，你干嘛？你在做生产线是不是？
那问题是林黛玉的眼泪跟林黛玉的痛苦。
那不是感动了你了吗？
在林黛玉当时，或者说今天如果我是林黛玉的话，我那个痛苦，可能就我不会选择那个痛苦，因为我就
你怎么知道？戏剧的写法，
我的个性就不是那样的。
你在写戏剧的时候，什么样的悲剧的状况都有可能写了。
那是写啊，可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听到念头剧场课的所有的同学们呢、啊，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的人生有一种说法说，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可是以赛斯的意思来说，全部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是。那我们说的自己选择的自己是
内我选择的，
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共同选择，所以你就必须要知道，他没有让你知道那个。意识单位，你本身意识你比较。
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啊，所以我们不会体会到那种人家缺了一只胳膊啊，缺了一条腿啊，那或者两条腿都没有，那生活是怎么样在过？那难道你会愿意过那样的生活吗？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过那样的生活？好吧，那就是他已经别的他都玩过了，他要玩这个，只能这样解释，对吗？
对。你可以慢慢去看赛斯书哈，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编一个角色，那在我们的下一章的情体是个人情体是，他提到说啊有一个面带笑容的这个英雄，他永远带着美人归啊，有一个人就是应征那种被踢脚然后就死在路上的啊， 他说你们干嘛去应征那样？因为每个人他应征他希望体验的部分就不一样。
可是问题是我的困扰是说，当事人因为我认我有一些亲朋好友，我的重要关系人，他们就是很痛苦啊。他的孩子进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进了精神病院，那他就是很痛苦啊。那他这个痛苦就是很扎实的一个问题啊。
对，
他很痛苦，所以他儿子比较容易得精神病院嘛，精神病院。
对，那不论他是什么原因，他儿子进了精神病院，他儿子就是进了精神病院，然后他就是很痛苦，然后他们很穷，常常就是不够钱去做他们想别他看到别人都在做的事情。那像这样的人，你要怎么跟他讲？当他来问你的时候，你学的那一套什么，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一切都是我们的灵魂的安排。我怎么有可能去安排让我自己这么痛苦？那这种时候，老师你会怎么回答他？
假如你觉得是有可能的话，那你觉得可能性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启示性的。就我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如果我先把它设定说是可能，然后你再去找答案的话，那你把这个答案跟你现在的现状做比对，你就发现到时候他期间是真的有一点关系的。好，比如说他的儿子会上精神病院，他一定一开始他一直都是在一种 abuse 的一种状态之下，他在精神上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其实是因为他的生理有一些很严重的状况，他的儿子不喜欢别人笑他的妈妈，所以他的儿子就会去跟人家打架，他觉得人家笑他妈妈，他会去跟人家打架。那这个妈妈母子之间感情是很好的，可是其他的人的那种无厘头的欺负使得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打人，然后别人叫警察，警察就把他送去精神病院。那这种痛苦的连续的发生，
是
啊，你怎么对这个当事人解释你不要觉得痛苦？他就是觉得痛苦，痛苦是他最真实的感觉。
没有，从来没有叫他不要觉得痛苦。而我觉得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他在跟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在一起，换言之就是好好去体验他自己的痛苦。因为当你真的愿意接受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用英文讲是 easy for us to say， 我们讲是很容易。
你其实
要那些痛苦的当事人，他们要怎么办？
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痛苦负责，不是你来负责。所以你现在把全世界的责任往自己肩上，他说
我没有啊，我没有往我肩上，但我看见他的痛苦，我很不忍心啊。
对啊，你不忍心，不是你想把他担在自己身上吗？
那当他很愤怒的跟我讲说，你们在学那些东西都是。
那他如果能够对你这么愤怒的话，显然他对自己所有人生都是愤怒的，因为连我们在写什么他都要愤怒。
对，他学很，
那
他对他的人生，
对啊，就是你在描述
他从小都被人家欺负，那难道如果你从小被人家欺负你会很快乐吗？
那是因为他从小都在欺负别人，好不好？
为什么？
你说有人说你妈妈怎样的话，你就需要跟人家打架吗？
不是，我说那个妈妈从小就被人家欺负。
对，那你看，就连这一句话，就是我你们学那个东西写什么屁啊？你那个、哦、我如果痛苦，那你就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讲你描述这个事情的话，他那个所谓的虚怀若谷的想法没有嘛？
那人为什么一定要虚怀若谷？
没有说一定要，
我就是很骄傲。
可以啊，所以他有后效啊。你可以有任何想法，但是他有后效。就我采取这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有他的后效。你一直的带着一种攻击性的一种憎恨式的一种排斥性的，好、哦、一种觉得人家在歧视你，人家在欺负你的。那你觉得人家在欺负你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在欺负别人？因为你看人家不起了嘛，你说他不应该这样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接受你的实际状况的时候，那个就很 easy 的。因为当我们实际接受状况的时候，我们对任何的眼光我们也就处之泰然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赛斯是不是给幸福的人学的。
你可以这样想啊，我没有反对你这样想。
不是，问题是面对不幸福的人，我也想要。
你想救天下是不是？
我没有没有，我以前有，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现在纯粹是当对方来问我的时候，当我感受到对方的痛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何。
你要好好念赛斯书，就是你要好好念赛斯，因为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你用什么点能够去帮助到他。因为只有让他真的回到他自身，去了解他自身的信念或他的一个情感状态，他才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不是在争说这个想法是有用或没用的问题，好，不是在，因为他只是讲一个实相，一个 reality 的情况，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它有后效，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是你这样想就有这样的后效。比如说我今天我对人生，我看世界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你的世界是什么？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跟你对别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那你要看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以前说我是受苦者，我就是天生就是这样，我是老天对我很不应该这样。然后你看别人是说人家都在欺负你，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所过的方式，那你就会一直处在一个你一直都被欺负的那种状态，因为那个是一个感觉所产一个想法产生出来的感觉，而感觉一直变成你的后面的行动跟期待。那假如说我今天能够稍微了解一下说，其实为什么不能觉得说这是一个幸福？好，对，如果说你觉得
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我选择一个想法说，哎呀，我比你们更棒，因为我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过我的生活。
有一个侏儒，他上台自我介绍，他就讲六个字，说浓缩就是精华，下台一鞠躬，掌声如雷。
是啊，
这是他选择的态度。
对啊，那人家办那个什么那个叫海伦凯勒，对不对？又聋又哑的，人家也没有说谁在都在欺负他，人家给他的都是掌声呢。
因为他在帮助那些弱势的团体发声嘛。
对，那假如说你一直觉得人家在欺负你的话，那么你就回过头来像你说跟人家打架或什么样的话，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说孩子他就觉察到父母心中的那一份气愤跟不满，然后他为了要保护父母，他就采取另外激烈的手段，那个激烈手段难道不就不是父母心内心激烈的手段吗？
其实帮他父母抒发情绪。
对，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应该是说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 reality 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按照今天讲的内容，我们的内心里面带着全部宇宙的力量跟一切，所以那以现在这个状态我怎么样去操作我的人生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即使在社会价值观最惨烈的那群人身上，仍然可以有幸福的选择。
对，因为其实有一个说法啦，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最悲惨的人，
可怜之人必
有
可恨
之处
吗？
对对对，
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
对对 对，他是其实是有这个，我们必须要去观察这一点。那如果说他没有原因的话，那你只能说你是个受害者，你就存在。那好，那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过头来，假如说我们写的东西都只是快乐人在写的，那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他又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吗？
那我比较需要老师多举点例子，请老师回答。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是看得见的，后来他变成盲，就是意外使他眼睛看不见了，那他就觉得很痛苦。那这种情况要怎么解释？
那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假如说这个病的原因是你自己所创造的，那么换言之，你创造这个病的，
他就没办法接受。但我刚才讲说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哇，他很激动啊。所以我后来说我不可以乱讲话，我就不讲。
不，这边来讲的话，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了解的话，你讲这个基本上人家比较难接受
的。
对，但某个角度你可以对你所了解的事情来对他的一个引导，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他看不惯的事情，不愿再看的。像我自己的一个同事就有一个例子嘛，哈，一个21、22岁的壮到不行的年轻人，墨西哥裔的年轻人，那很壮啊，哈、哦。然后在一夜之间，眼睛突然间出现严重问题，他以为他是眼癌，然后就很刺，然后也看不到东西。那其实后来我们在聊天，我们就知道，在那一刻他的确有出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嘛，就是他的太太有外遇，而且是在我们去参展的时候，然后。那他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虽然他的表面上讲的是说啊我同情他啊我可怜他什么之类的，可是他还是没办法去处理他内心的情绪，他不想再看，不想再接触这个情况了。那这种东西的话，你会可不可以就从类似这样的角度去引导他，就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你不再想去接触他？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那这个眼睛的部分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这同事来讲的话，他眼睛这样的话，他就有很好的理由他不要再去看这些事情了，或是他避开了这些事情。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就这个眼睛带给你的躲避的东西是什么。那你说啊，这样带给他痛苦，是带给他痛苦，可是他是不是也避掉了一些东西？我们最近在看，
那仍然可能是一种选择，不是，就仍然是灵魂的一种选择。
对，那现在我们是在念这个个人与集体实验本质。那前面的两三章 里头他谈很多有关于疾病的使用，就是我们是在使用它，比如说病症在你身体里面它本来都在的，那它为什么好好的而且没有它还不行，因为它跟你的其他的身体的活力是都有关的，可是它为什么突然间露出一个死亡之神的这个面孔出来，其实是因为你用它。那现在问题是说，那我如果纯粹的一句话就是啊，你创造你的实相，那 你当然会跟他打架嘛，因为 你好像在指责是他的不对啊。那他已经觉得说我已经受过程了，然后这个还是我自己创造的，你简直把责任都往我身上推。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不愿意去接受事实的人，所以他才眼睛看不到，那你又跟他这样讲，他当然要跟你吵架嘛。但是某个角度来想，你可不可以回过头来，就是慢慢去引导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从这蛛丝马迹当中去引导他，甚至最后连那一句话都不谈，说你创造你的实相，因为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责任的。
是，
对。
哇。
好，那我看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也没有办法往下一节哈。
好。
不过我觉得这一章的话，你可以讨论一下了。那金山，其实我也是建议你哦，你尽可能的去用，因为是你相信你创造你的实相，他并不相信，所以你去跟他谈他不相信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好，
是，
但是你可以因为你相信，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做一个实验，就是你去找哪些蛛丝马迹造成他现在这个状态。那这样的话，一次又一次，你就发现到说你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这个整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对他的这些引导会是有用的，这样。
是。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了。
谢谢Charles老师，
谢
谢大家。
谢谢。